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我们同心祈祷。爱我的天父上帝，复活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三一的真神，我们在这个早上，我们向你敬拜歌颂赞美。我们祈求你指教我们你的说话，让我们专心聆听，亦都有悟性去了解，亦都靠住圣灵的能力能够遵行。为着 Vince 为到主日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当他们要去到主日学的时间，求你亦与他们同在，让我们从小认识这一位从死复活救主的大能，也都让他们一生能够依靠这一位他们的救主。让我们多谢你，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日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天的家书，请你打开我们教会的会文。在敬拜一栏呢，我们有今天讲到的大纲。在过去复活节以后几个的星期，我们有机会呢是以耶稣在复活之后显现的几个的记载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提过耶稣在复活之后在以马五斯路上的同两个门徒的相遇，弟兄姊妹应该有印象了。在路上边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在擘饼的时间两个门徒终于认出这位复活的救主，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跟住我哋又喺上一个星期咧，谢牧师同我哋分享咧，系耶稣复活嘅时候，向嗰啲咧惊到乜嘢啊，鼻哥窿都冇肉啊嘛，系嘛？嗰啲门徒咧，以及后来嘅多马咧，就显现。咁谢牧师问我哋，佢话我哋究竟知唔知道边个可以打开嗰个紧闭嘅门咧？咁当然就系我哋所认识复活嘅耶稣，佢能够穿过紧闭嘅门，进入人嘅生命里边啊。咁我哋今朝早我哋继续睇另外一个关于耶稣复活嘅显现嘅事迹，呢个咧系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约翰福音21章咧好得意嘅，喺约翰福音完尾嘅完结嘅呢一个嘅部分嘅里边，呢个嘅段落咧提咗两种同动物有关嘅。约翰福音21章开始嘅时候系讲鱼，约翰福音21章之后系讲羊，一个讲鱼，一个讲羊。我哋今朝早睇嘅咧就系头先阿士师同我哋读嘅耶稣喺提比利亚海，即系我哋所熟悉嘅加利利湖啦，喺个加利利湖嘅岸边同门徒佢显现同门徒一同分享嘅一个复活嘅记录、复活嘅记载，有关鱼嘅记载。当我们再一次去想，或者再一次去听回耶稣这个复活的记载的时间，我希望在你的家书在敬拜的那一栏有今天四个我想问的问题。今早上我想问四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们对这四个问题有掌握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就多多少少应该会明白耶稣在这个复活的显现的事迹里面他想要带出来的讯息。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四个关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问，或者咁讲，点解耶稣系明知故问嗰班嘅门徒系唔系打唔到鱼呢？佢唔系问佢哋你打唔打到鱼，佢系问佢哋你哋系唔系打唔到鱼啊？第二个问题，点解耶稣复活嘅耶稣要帮呢啲嘅门徒打咁多鱼呢？系150几条啊？有啲话53条啊？唔单止系咁，当佢哋打完鱼上岸嘅时间，认出嚟耶稣，佢见到耶稣，耶稣喺度做咩？耶稣系早餐 A 定早餐 B？ 好似你今朝早嚟教会之前崇拜咁，耶稣竟然为佢嘅门徒预备早餐。最后一个问题，你留意经文好特别嘅，特别讲到耶稣预备早餐都唔紧要啊，早预备咗早餐咪大家自己食咯，系咪啊？咪自己攞咯。耶稣点解要喺约翰福音21章嘅记载里边特别提到佢系亲手将鱼将饼递俾呢一班门徒咧？四个问题，四个好简单嘅问题。不过我相信，如果我哋明白或者我哋讨论下呢四个问题嘅时间，我哋对个经文会有一啲更深刻嘅体会。 咁我哋开始啦。一开始嘅时间，我哋读到嘅就系约翰福音21:1-5，经文都长嘅，所以咧等我先读啦。后边嗰段我邀请大家就会同我哋一齐读。佢话这是以后耶稣喺提比利亚海边，我再讲呢个就系我哋熟悉嘅加利利湖啦。又向门徒显现，佢怎样显现记载下边有西门彼得同埋称为底土马嘅多马，就系之前嗰个啦。上个礼拜我哋读到嗰个咧，要探入耶稣指头肋旁先至肯信嗰个啦，并加利利嘅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嘅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就对他们说：我打鱼去啦。西门彼得话：我重操故业啦，我翻翻去做翻我本行啦。因为耶稣这件事这个运动这个的跟从的对象不知道去哪里了。他说我回去打鱼了。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你知道这班人不一定个个打鱼的，不过你说事吧，你想怎样我们就跟你去吧。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夜并没有打着什么。经文继续读，我们一起读。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中文圣经翻译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就译不到个神水。如果你留意你英文的圣经，它是用一个反问的方式去问，它说 You haven't caught anything, have you? You haven't caught anything, have you? 你是不是打不到鱼啊？好得意的这个问题。我再讲，耶稣不是问你们打不打到鱼啊，即是他不知道的。我想问你给个答案，我一是打到一是打不到。现在耶稣是问你是不是打不到鱼呢，那就完全不同意思了，完全不同意义了。这个这样的问法证明耶稣早知道这班的门徒打不到鱼，但是为什么耶稣要问呢？为什么耶稣要这样问呢？是不是礼貌上都要循例问问啊？是不是这样呢？又或者不是，耶稣在这里揶揄他们，生晒手啦、又说职业打鱼佬，你看现在一条鱼打不到了，鱼毛都没了，是不是揶揄他们呢？是不是踩他们台呢？是不是想笑他们？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们是不是打不到鱼啊？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刚才史诗第一段读的圣经，那段圣经呢是讲这班门徒怎么开始的。路加福音第五章很长，1-11，所以由我读啦。我读的时间想你重温一下这班门徒他们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那个事件，那个故事。重温一下，耶稣当日很早了，在他传道开始没来，在加力撒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就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在船上就教训众人。即是众人就在岸上，耶稣就稍微离岸在船上便开始讲道。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他们下了网就网了好多鱼，网险些裂开，就招呼两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在鱼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这个情况，他的反应是怎样呢？他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跟着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那一网，第一次遇见耶稣的那一网所打的鱼。他的同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关系开始建立了。他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这班门徒当日是怎样开始的？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呢？是不是耶稣想多此一问，或者是明知故问？我相信不是，我相信耶稣想提翻他的门徒，你记不记得我和你是怎样开始的？我和你的关系是怎样建立的？可能这个就是个原因，就是复活的耶稣要问是不是又打不到鱼啊？ 咁跟住佢哋个脑里边就会即刻翻翻去当日遇见耶稣开始嘅时候，系、哦、夫子喺度嘅时候，当日我两只船都装唔晒所打到嘅鱼，甚至船都差唔多要沉一样。啊，点解咁熟口熟面嘅咧？呢个境况。当他们去想一下的时间，他们就会发现其实耶稣在这里问的是不是又打不到鱼，不是只是问一个资讯性的问题。耶稣在这里问的是想他们提醒他们，你们需要从你固有的生活方式走出来，不要回转头了。你记得怎么开始的，是不是彼得、雅各、约翰，你知道我和你是怎么开始，就是在这个岸上，就是在这个在这个船上面，就是在这个、加利利湖的湖边，我们开始的。为什么你现在要回去打鱼呢？为什么你要回去重操故业走回回头路呢？耶稣不希望他们这么快咁愿意嘅，就翻翻去以前嗰种生活嘅方式，认识耶稣之前嘅生活方式。耶稣唔想打鱼系耶稣呼召门徒嘅时候，希望佢哋离开嘅生活方式。打鱼唔系耶稣呼召佢哋进入去嘅生活方式，识唔识得听啊？明唔明我嘅意思？而家耶稣从死复活过嚟，门徒系有一个新嘅任务，就更加唔需要、唔应该走乜嘢回头路，唔需要再依靠过去嘅生活习惯、生活方式，唔需要以往嗰啲嘢去俾佢哋安全感同埋方向。耶稣希望他们靠着复活主的能力，靠着圣灵的能力，神希望人向前望，而不是不断的向后望，特别是向我还未曾认识主之前的那种固有的旧我去望。耶稣不想，耶稣渴望我们向前望，看看他要带我们去一个什么的境地。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所以第一个问题在家书里面 我问的，是不是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们是不是打不到鱼呢？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要再一次将他们从救我之中呼召出来，因为耶稣想再一次将他们从救我，从那个重操故业，从他翻翻转头的心态里面拎翻出来，呼召翻出来。好啦，咁啊好快咯，第二个问题咯，第二个问题咯，第二个问题系乜嘢啊？点解耶稣要帮佢哋打咁多鱼咧？153条咧，约翰喺呢度至少三次喺经文里边，第六节、第八节、第十一节三次强调，真系有好多鱼嘅，我唔系讲笑噶。约翰话乜嘢啊？佢话他们别撇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喂，我再讲呢一班系职业打鱼佬嘅，手瓜起茧噶嘛？你不是叫个文弱书生咁样牧师去到咁啊，自己攞埋落水咁啊，乜鬼嘢都拎唔到上嚟啦！约翰话唔系，系呢一班打鱼佬，佢都竟然拎唔到打到嘅鱼上嚟。之前佢系一条都打唔到啊！经文第八节继续话，佢话就在小船上把那网嘅鱼拉过来。十一节再讲话，佢话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咁多嘅鱼竟然拉得到上嚟，成功嘅拉得到上嚟。你要了解耶稣喺呢度究竟系喺度做紧啲乜嘢呢？明显地一定系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所以约翰要一连三次不停强调好多鱼啊，真系好多噶，我数过噶，153条，冇多冇少，冇花冇假噶咁。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圣经不会浪费这样的笔墨，这样的形容去连续三次讲有很多鱼，而且 实际上数过153条。很多人就在那个153里面在不停地推敲， 好多人咧就喺个153嗰度咧不停去揣摩，啊，究竟有咩神奇意义咧？153有咩魔法咧？系咪一个特别嘅数字咧？咁我听过嘅大大小小嘅，不过我讲明啊吓，因为我觉得根本系冇毫无重要嘅153吓。有啲人就话哦，当时啲人咧以为咧153咧系代表鱼嘅种类啊，即系佢哋以为世上得153种鱼。啊，咁一定唔系中国人啦，因为我哋中意食鱼啊嘛，点止153种啊，系咪啊？我哋系好耐已经知道噶啦。咁佢哋咧话哦，上帝嘅网鱼可以将全世界唔同种类嘅人咧都可以一网，唔好话打尽啦，一网捞晒上嚟，全部唔会唔会咧系漏嘅，唔会漏网嘅，153种。我，这个是人的揣敲揣测啊。另外有些人仲叻喎，可能是数学专家咯。他说啊，你知不知道由一一路加，由一加二加三加四，一路加到17呢就153喎。啊，我又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心水清，我又不会去这么研究。那他说那17有什么意义啊，一加到17有什么意义啊，哦，一加到17呢，十呢就是什么，十条戒命，十戒，七咧就系，喺以赛亚书里边咧讲到咧圣灵咧有个七个嘅唔同嘅工作啊，智慧嘅灵、谋略嘅灵、能力嘅灵、知识嘅灵，各样。我话七样，十再加七，咁咪17咯，咪一加到17，咪153咯。哇，我话即系有少少难过啩，系咪啊？即系咁都俾你谂到，即系我好佩服佢哋嘅想象力，但我相信根本毫无关系。我相信153冇乜嘢特别嘅魔法。153是个作者要告诉你是真的有很多鱼。我不是跟你讲笑，有三条我作大。我又不是说，我很多，总之很多，不知道多少。你可以质疑的嘛，不是，我逐条数过153条，真的很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重点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他帮他们网一网这么多的鱼呢？其实会不会就是简单到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道理？耶稣曾经跟门徒讲过，他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是不是其实就是简单到一个这么浅浅的提醒？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为什么耶稣要帮他们打这么多鱼呢？因为耶稣想提醒他这班门徒，他打算回转头的了，他打算做回他们未信耶稣之前的事的了。他就说，不是，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就是你最有本事的那些看家本领，如果没有复活的主，行不行？都是不行。可能耶稣是说，我的赐予，我所给的，远比你可以想象的，你所求的更多。他们之前一条都打不到，耶稣提醒他们，跟着他们打到153条。又或者可能不是那么市侩的，不是说什么赐予，什么给些什么东西。会不会是耶稣在试着彼得、多马、拿但、叶、雅各、约翰另外那两个门徒，耶稣想他们知道，啊，不知道你们当打到这么多鱼的时候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认得出那个叫你下网的耶稣呢？定是会想着成功啦，点啦，我们打到鱼啦，我们快点拿去卖啦，去汤啦，啊，我们拿钱啦，我们有可以找到食啦。你会爱那些鱼，定是会爱叫你打鱼的耶稣呢？他们会选择继续留在船上，留在湖里面继续打鱼，定是会跟这个主耶稣相应呢？个感恩的地方是什么？如果我们继续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觉约翰首先认出耶稣。爱主的那个门徒约翰，他首先认出是主，跟着告诉彼得，彼得就立刻，本来打大赤辣的，跟着立刻穿件外衣就跳落水了，是吧？一路冲去那个海边。我们之前看那个复活的耶稣，我们讲到那个 Risen 那出戏的时间，都看到这一幕，是吧？哇，几咁兴奋，他几咁茫然，你可以说船上面那些同伴不理了，船上面那153条鱼，哎，我得鬼闲采他了。我最紧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岸上面的那位主耶稣。 耶稣比所有这些东西都更重要。彼得在他的行动里面表现出来，在他的行动里面表现出来。第三条问题了，第三条问题我们就去到经文的第九至到第十节，这个是关于在岸上所发生的事。经文我们一起读，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为什么耶稣要在岸上为他们预备有饼有鱼的早餐呢？你有没有想过，喂，这个耶稣来的，耶稣是谁啊？耶稣是天地的主，是从死复活的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是除掉世人罪的，是首先的，是末后的，是始是终，是生命的粮，是活水，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这位耶稣在那朝早竟然为到打鱼佬预备早餐，是不是很奇怪？他是谁啊？我意思是真的是他是谁啊？我们是谁啊？是不是不要说耶稣，如果今天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突然之间在你家，你睡眼惺忪打个喊路就出房了，跟着这么香的落下去，哇，原来呢就我们家国的靓仔总理在这里为你预备早餐，哇，那你受宠若惊了，是不是？那你当然就不会说，哎呀，我是个罪人离开我，不会这么说的，你即刻会拿个手机出来就即刻 selfie 了嘛，是不是？你都明白当中的道理，是吗？喂，这个这么尊贵这么伟大的，如果就算是一个总理，我们都会觉得惊讶。现在讲的是那个复活的万王之王万主的主在这里煮早餐，浪费吧。我何德何能可以吃这份早餐，你敢不敢吃啊？会不会很神圣啊，这份早餐会不会吃完以后不用吃的呢？无论如何都好，我们在这里会觉得很奇怪啊。复活的主竟然会为一班打鱼佬去煮早餐，但如果我们细心想清楚一点，其实一点都不奇怪。奇怪的不是圣经，奇怪的不是这个复活的耶稣或者是上帝，奇怪的是我们脑里面对上帝的观念。所以我们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对神的观念错了。我们回到之前当门徒和耶稣 一同吃饭的那一幕，复活之前耶稣最后和门徒吃晚餐的那一幕，是什么时候？最后晚餐。在最后晚餐的时间，门徒印象最深刻的，我相信不是他们那天吃了什么，或者不是那天是谁坐在哪里，不是。我相信最印象深刻的必然是他们看见他们的老师耶稣为他们什么逐个洗脚，记不记得？记不记得这一幕？耶稣为他的门徒逐一的洗脚，现在钉十字架从死复活的耶稣所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不是洗脚，我意思是，是什么？是服侍，是服侍啊。我们今天的脑里面以为神上帝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我们受不起，我们不配，所以呢他来煮早餐我们都不敢吃，因为我们对神的观念是错了。我们的主耶稣由头到尾都是来服侍的那一位，未钉十字架最后一餐为门徒洗脚，复活之后的第一餐为门徒预备早餐。复活的耶稣仍然在这里做同样的事情，复活的耶稣仍然在这里服侍人，他仍然作门徒生命里面的榜样，他仍然要做你和我的榜样。第三条问题，我们说为什么耶稣要为门徒预备早餐？因为那个掌管万有从死复活的耶稣亦都是为我们预备每日需要的主。当我们读，当我们祈祷主祷文的时间，是不是我们去祈那个 daily bread，每日的飲食，求你赐我。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救主，亦都是那个预备我们每日生活所需要的主，同一位上帝。如果你觉得不妥的，如果你觉得看见之后觉得很突兀的，觉得很奇怪的，耶稣为什么会煮早餐，那你要问自己，可能是你对神的观念出了错了。 不是圣经所说的，不是上帝启示自己的上帝。最后一条问题，第四条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将鱼和饼亲手递给门徒呢？经文十二十三两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拿饼和鱼给他们吃。我再讲，耶稣预备早餐摆在 counter， 你咪自己攞咯吓，最 self help 自助式 continental breakfast 系咪啊？使唔使仲要递埋俾佢啊？系咪？再进一步系咪要喂埋佢食啊？咁样系咪啊？我哋会咁样谂啦，系咪？耶稣有乜嘢咁嘅需要，或者咁讲，就算耶稣咁做嘅时间，俾约翰有咩需要要将呢个嘅咁细微嘅嘢都要记低咧？佢大把第二啲嘢可以记噶。或者吃什么条鱼怎么做啊，个 recipe 啊，咁你可以问这些东西的。但耶稣约翰不记这些东西，相反他将耶稣那个小的动作递给门徒的动作写了在约翰福音里面。当耶稣将饼将鱼递给人的时间，我想问你，你想起什么呢？你想起耶稣之前哪一个的神迹啊？五饼二鱼，是啦，大家都知道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五千人。你要留意在那个神迹的里面，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无论他们记载的形式有几不同，无论他们的故事的重心有什么分别，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的。那个相同的主题当然是五个饼和两条鱼，这个当然相同。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核心的主题，就是耶稣是那一餐的主人。耶稣是那餐饭的 host， 他不是 guest， 他是 host， 他是那个五饼二鱼神迹的那个请客的那一位，他是请客的那一位。耶稣邀请人一组一组的坐下，记不记得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向天祝谢，将饼和鱼，耶稣将饼和鱼交给众人，跟着他们就吃饱，还满了十二个男子。无论是耶稣要面对那些要逼他做王的群众，无论耶稣是面对一大群肚饿到不得了，跟着他们整天都没有东西吃的一班的群众，或者是以马五斯那两个门徒，或者是之后在使徒行传里面那新信主的五千人、四千人，又或者是这里这一班的门徒是对自己没有方向、失了方寸，一心要回去打鱼做回老本行的门徒。耶稣弟兄姊妹永远是筵席的主人，永远是筵席的主人。你知道中国人请吃饭是好一睇就知道哪个给钱的了，是吗？如果你坐低吃饭的时间，那个人是这样夹东西给你的，应该不是他是客了，是吗？你做主人的，你懂做的，是吗？明白我意思，是吗？当你请人吃饭的时候，这个是你的摆的筵席的时候，你就将食物递给你所爱的、你邀请的每一个的嘉宾。耶稣在这里做着相同的事情，将那153条的鱼，或者是之后的那几个的饼，将这些食物递给他所爱的这一班的人，因为耶稣永远都是筵席的主人。不单止是这样，这个筵席的主人一路到最后，到世界的终结，他都仍然是那个筵席的主人。他亦都渴望，亦都差派我哋，叫更多人可以加入呢个天国嘅筵席。你记唔记得呢个嘅经文啊？启示录第十九章七至到第九节，我哋一齐读：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嘅婚宴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如果我们问回这个问题，为什么耶稣要将鱼和饼亲手递给他所爱的人，是因为耶稣是筵席的主人。到最后那个羔羊的婚宴，哪个是主人？仍然是这一位主耶稣是主人。 佢盼望今日你同我能够首先我哋知道呢餐饭有冇你份噶？你知唔知噶？你有冇收到贴啊？我冇收到贴，你有，你收到噶啦。你救恩嘅凭据，你得救嘅确据，就系肯定你喺嗰一日你系有份食呢一餐饭嘅。但系弟兄姊妹，你知唔知道仲有好多人系未曾收到贴噶？仲有好多人系唔知道有餐咁嘅饭噶？仲有好多人系未曾有机会可以参加呢一个羔羊嘅婚宴。弟兄姊妹，这个过去嗰个星期，我哋听到好多好吓人嘅消息。我哋听见喺多伦多呢一个货车撞人嘅嗰个嘅恐怖嘅事件，嗰个惨剧。我相信任何一个听到呢一个嘅消息，你都会觉得好伤心，你觉得好难过。我哋都会为嗰个点会有个咁嘅人系咁冷血嘅呢，我哋觉得好愤怒。点会有个人系佢会有咁样嘅精神状态去冷酷地无情咁样去见人就撞嘅呢？我哋好唔明白。我哋亦都会为嗰啲突然之间就失去生命嘅人，我哋好难过。佢做咗啲咩啫？佢咩都冇做过，佢只不过去食咗餐饭，准备翻公司，就系咁紧，就系咁简单。佢只不过喺嗰一日，就喺嗰个地方出现。90几岁嘅一个老婆婆，佢睇唔见，咁就俾人撞死咗。我哋会为到呢啲失去生命嘅人难过，我哋会谂下，哇，原来生命系真系可以咁脆弱。原来生命是真的可以这么无常的。两个同事吃完饭，一个在生，一个死了。原来可以突然之间这样一瞬间就可以有10条人命可以没了。但你有没有想过，不知道当中有多少个人是认识耶稣的人？有多少个人是基督徒？不知道他们这10个人的里面，或者这一班伤者的里面，或者不要说只是这个约克区的这个撞车的事件，我们想回之前在Saskatoon 堪布市的那班的中学生，那班的冰棍球队，那班队员当中有多少个是认识耶稣的人，是得着永恒生命救恩的人？他们身边的朋友有没有尽上了自己的责任和本分，介绍这个天国的筵席给他们的朋友，给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有没有机会去接受这个永恒的礼物？地上的生命，弟兄姊妹，的而且确是可以很脆弱的，可以很无常的。今天你会不会害怕，说我一会不去吃东西了，我以后不会在街上走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些什么，我不知道你看这些新闻之后会令你联想到些什么。但是生命就是这样，可以这么脆弱，就可以是这样一瞬间可以完全变了。但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永远不改变，一点都不脆弱，亦都不会一瞬间转变的一个应许，是永远都在这里的应许。弟兄姊妹朋友，我们自己知道当我们可以进入这个天国的筵席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留意过，既然生命是这么脆弱，是这么无常，我们有没有尽上我们的责任和本分，将这个筵席介绍给我们所爱的朋友和亲人？他们需要啊，原来生命是真的可以这样的。如果他们没有了这个永恒的应许的时候，那就更加可怜了。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都可以得着上帝这个邀请，都可以得着这个筵席主人的邀请，他都可以领受这个筵席的大的礼物，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不再是绝望，不再是好像这段时间里面全城恐惧。这些的恐惧，这些的焦虑，不再可以骑劫我们的生活， 因为你同我，首先我哋知道，我哋清楚，我哋已经接受咗呢个筵席主人嘅邀请，我哋唔怕。就算我哋肉身嘅生命结束，我哋知道我哋将会喺天国嘅筵席里边同我哋嘅主一齐。但唔单止系咁，耶稣已经差遣咗昔日呢班门徒，今日嘅你同我，去邀请、去鼓励更多嘅人。去把握他们有限的人生，他把握他们可以是短暂一瞬间就完全改变的人生，去接受、去参加、去得着这个天国的筵席。弟兄姊妹，复活的主在这里提醒我们四样东西，让我重复。复活的主提醒我们需要从旧我之中被耶稣重新呼召出来，不要回回头路，不要时常想着，哎呀，我未信主之前那种生活方式。耶稣说不好了，不需要。第二，离开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是吗？离开了他，鱼毛都打不到。没有东西比认识耶稣、愿意回到他的那里更加紧要。第三，你要懂得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这位掌管万有从死复活的主耶稣，原来也是为我们预备日用所需的救主。最后，耶稣一直是筵席的主人，并邀请你，也都差遣你，叫更多人可以加入。让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复活的显现的时间，你向你的门徒发出四个的邀请。神啊，不单只是昔日的门徒，也是今日你对我们每一个去读这个复活显现记载的人对我们发出的邀请。神啊，你不单只要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从我们旧有的生活里面出来，神啊，你更加清楚知道我们在信主的路途里面，我们时常都会有一种的惰性，我们有一种的心态，时常想走回回头路。当我们在信仰的路里面遇到难处，特别是遇到难处的时间，我们就更加想回转头。昔日的以色列人是这样，昔日失望的门徒是这样，今日跟随你的人都有相同的挑战和诱惑。神啊，求你复活的主再一次呼吁我们离开旧我，离开固有的生活方式，离开我们以为那些可以给到我们保障的安全感，去找着你，因为你才是真正的保障。神啊，你也都提醒我们，离开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没有东西，包括那153条鱼，包括他们的成功，没有东西比回去耶稣那里更加重要。你也都提醒我们，我们是谁呢？掌管万有、创造宇宙万物一切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竟然是为门徒预备早餐的那一位，竟然是为我们供应日常所需的那一位主。主，我们是谁？我们是多么蒙恩，求神让我们不要忘记。神啊，你也都提醒我们，你一直都是筵席的主人，你邀请我们去加入这个筵席，不单止邀请我们加入，你也都差派我们，要我们知道，让更多的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所爱的人，同样能够有机会看见生命的脆弱和无常。我们趁着有生之年，我们就得着你永恒生命的应许。我们知道，就算我们肉身的生命结束，我们是永远在天上边同主耶稣在这个永恒的筵席里面有份，我们就得着盼望，我们就不会恐惧，我们就不会觉得失望。相反，我们带着盼望，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带着从你而来的爱心，我们每一日生活。主，我们多谢你，你听我们的祈祷，垂听我们对你的呼求，更新我们每一个，用你复活的大能坚强我们，赐我们能力走这条属天的路。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